OK，好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啊。刚才我请古伯弟兄从前面开始读啊，我们看到啊，就是我们在灵修《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一再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创世纪》启示的本身啊，我们来看到神呢。在第二章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啊，野地没有草木，这个转折如同创世纪1章2节一样啊，那么这些都是要被修复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的荣耀，他的荣美要遍满全地，所以所有的被造界都要在神那里得着荣耀，分享他的丰盛的啊，所以这些状态呢，可能是自然原因。可能是都有一些属灵上一些负面的意思啊。那么神在野地造亚当，用尘土造亚当，将亚当啊吹气在亚当的鼻孔上，然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啊。这个是亚当被造的3个特别的地方。那么伊甸园与野地相对应，伊甸园与野地是相对应的。那么亚当也是个特别的人。那么当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当中去的时候，15节上神给了亚当一个特别的命令啊，一个特别的使命啊，不叫命令，就是使他要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所以在昨天灵修具体重点跟你们讲了修理看守它的重点的含义啊，修理看守不是指要保护伊甸园的。啊，伊甸园并不是这个修理看守的宾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修理看守的，它的对象是神自己啊，因为修理就是侍奉，看守就是遵守啊。这个概念啊，因为我们没有灵修过生命记，我一直跟你们讲生命记，你们没有，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带大家灵修过生命记，生命记是最明显的啊。生命记是最明显的，以后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它是最明显的啊。你只要检索啊、侍奉啊、敬拜啊、遵行啊、啊、爱啊、啊这些，它都是在一起的啊，上下文都是一个意思。好，然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紧接着就是16节，所以15节和16节要紧接着在一起的，因为亚当被造的目的是服侍神。亚当被造的目的是遵守神的命令去行，那么神就要赐命令给他，这是前提。所以亚当被造的目的，他有个更深层次的目的，与创世纪前面第六天啊给到那些人治理权利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或者实际上这两个目的是一个目的，只是亚当是上帝要。在整个全地实行他的治理的一个计划当中，更细节的第一步，因为要治理全地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伊甸园开始。那么谁来负责伊甸园这个地方的整个的一个在伊甸园当中顺服神的命令去治理呢？是亚当。我再讲一遍，因为伊甸园是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圣所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有2大含义。第一大含义是代表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在，人大家的理解，这是第一大含义。第二大含义是指上帝的统治的起点，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打开创世纪是第一卷，所以你看到伊甸园是很明显是神设立在地上的一个圣所，这是第一个地方。但是到了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你就会慢慢知道上帝要在地上一个空间当中去分别出来一个地方，分别为圣，然后神甚至要降临啊，在这个地方与他的百姓要同在，他一定有他的目的的。目的是2个，第一就是在这个地方与他的百姓同在，赐福给到他们。那第二个目的就是上帝的统治是要从这个点开始往外扩张的，所以伊甸园就是上帝的统治啊，往外扩张的起点。所以神让人去治理全地。人是听着谁的吩咐去治理全地啊？那当然是神自己。所以人是在神的 管理下，人只是神的一个代表去治理全地。那这个治理全地，全地都要被上帝的荣耀所征服啊，都要被上帝的这个治理，这个征服是要被上帝的荣耀所征服，被上帝的公义所征服，所以全地都要被更新。那从哪里开始？从伊甸园开始，明白吗？好，然后到了十六节，十六节为什么？这是第一条的诫命，因为他用了一个最明显的词叫吩咐，这个词就是 command， 就是命令啊，就是命令，一模一样的啊。这个词跟将来神要吩咐摩西啊，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都是一模一样的词，所以这是第一条诫命，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那么当然这也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啊，是诫命，并不一定是约啊，约呢一定有一些。约必须要有的一些要素，所以呢，这是一个完整的约啊。你们凡是学过圣约神学的，我们在里面详细探讨过啊。它是一个完整的约，它是具有约的要素的。立约人啊，谁跟谁是吧？耶和华跟亚当及其亚当将来他要代表的后裔，虽然亚当这时候没有后裔，但是神是与亚当及其他所代表的后裔来立约的。神与亚伯拉罕那时候也没有儿子，是亚伯拉罕所啊代表的这样的后裔他来立约的。神与挪亚也与挪亚所代表的后裔他来立约的啊，他有双方的立约的双方的，然后呢他是有立约的一个事项的，这个在这个约里面神有应许啊，在这个行为之约，这第一个约，在这个行为之约当中，神有应许，这个应许是你要顺服他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神也有什么，谁有结果，若不顺服就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然，这个约也有记号，这个行为之约的记号是什么？这个行为之约的记号就是分别善恶树啊，所以当神啊，我们来看这个约在这里是两节经文，耶和华神啊，耶和华这个立约的神吩咐他说，很明显啊，这个命令就是给亚当的，非常清楚，这时候没有夏娃啊，夏娃并不是领受命令的对象，是给亚当的。这也表明在后面婚姻当中啊，亚当是属灵的头啊，亚当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命令，也是要对上帝的命令做出回应的。神吩咐他说，这个吩咐我就不讲，就命令啊，一模一样的词，原宗啊，把这个原宗圈起来就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上帝的这个命令给亚当吃的果子，它是有个限定的，清楚的不得了，是哪里的果子可以给你吃啊？现在亚当可以吃的食物是哪里的？是在园中的，非常清楚，是在伊甸园当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是可以吃的。而创世纪前面第六天所造的人，神将什么食物给他？遍地的食物都给他，遍地的果子，遍地的菜蔬都给他们的。所以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到后面野地没有草木了，没有草木了，但是神设立的伊甸园当中，神让树木长起来就长起来了。啊，前面我们讲了，神让树木长起来，各样的树就长起来了，然后他们的食物呢，他们上面的果子呢，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好，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这个各样树的果子就是前面所说的可以用作食物的那个各样树的果子。同样，这个各样树的果子不包括分别善恶树，也不包括生命树，不包括的。生命树，我再次讲一遍，生命树我前面应该讲过的，生命树是亚当顺服上帝命令之后的奖赏，它不是亚当在接受命令之前就可以吃的，不是的啊。生命树是一个圣礼的标志，它不是一个约的标志，它是一个圣礼的标志。它是，所以在启示录最后，这个生命树是赐给谁吃的？启示录有句话叫赐给得胜的人吃。得胜，人要得胜，当然我们的得胜是在基督里的得胜啊，人要得胜。但是我过去跟你们在强调新约的核心，常常跟你们强调在基督里，但是你 我们的诡诈在于哪里，或者说我们的领受的偏差在于哪里。当我说我们是得胜的啊，当启示录上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得胜的人来吃，然后我说这个得胜当然是我们倚靠的基督，在基督里的得胜，但是我要讲，马上要讲但是我哪怕讲这句话你也领了，你也记在心里了，但是在很多的你们以前所记得所得到的信仰的那种传承当中，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得胜？就是我躺平等着基督做成一切赐给我，这个概念是错的。基督将他的义赐给你了吗？赐给你了。你的罪赐给他了吗？你的罪归在他身上了吗？是的，归在他身上。这件事情是谁做成的？实际上工作是谁做成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但耶稣将他的义赐给你之后，他要命令你成为义人，明白吗？这个后面的一大节全部被舍掉了。如果后面的一大节全部被舍掉了，你不仅领受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而且基本上这个你所领受的信息是不能，或者说你所信靠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不能带你得救的，没有的啊，没有不能带你得救的，明白意思吗？因为神本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只有我能为你舍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了，他的义归在你的身上了，然后呢，他的义算在你的身上，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得了新的生命了，你得了新的生命，他把你放在这个世上是要让你成为他的见证，让你要成为义人的，而不是让你躺平的等着耶稣基督来接我的。凡是传讲这个福音就是假福音，如果你所信靠的是这样的福音，断不能得救啊。好，然后从哪里，从而且今天从这里啊，从这一段十六十七节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整个圣经的主旨来着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啊，前面讲到这里。好，这是下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啊，叫你可以随意吃啊，你可以随意吃。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随意吃，实际上这里是两个字，都是吃，就是你可以吃，实际上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重叠的和下面必定死，你可以死一模一样的，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中文把第一个吃翻译成了随意，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吃了还吃，这是你的权柄，这是你的一个权利范围里面。亚当，你可以凭你的自由意志，你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可以的，没有问题。所以我那天跟你们讲说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分别是那个果子。我说夏娃其实从语境上来说，夏娃不是只吃一个的，而是吃到饱为止。然后很多人说，哎，这个字义上看不出来，夏娃吃，这不就吃到饱的？为什么？上下文，明白吗？夏娃颠倒了上帝的话，上帝跟你的话是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到饱的。这是你的权利范围，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在框架里面随意做无所谓，你吃多少都可以，你吃到拉肚子都可以，无所谓的 ,OK? 但是夏娃和亚当做的事情是将上帝明令禁止一个都不能吃的，分别上这果子随意吃。OK, 明白吗？好，所以这第一个这里随意吃是和下面必定死相关联的。这是很明显的项目，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文法。希伯来文的这种文法是用来强调这个字的，上面那个字就叫吃，后面那个字就叫死，是用来强调的啊。所以神将这个食物啊赐给你，将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都赐给亚当，以及将来要造的夏娃，以及亚当和夏娃，假如他们同房所要生的孩子可能也是生活在伊甸园当中，都可以吃。这些都是赐给亚当及他的后裔的，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吃的。好，后面有个转折，只是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而且这个不可吃的这个不啊，这个不字应该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而这个不字就是强烈的出现在后面所有的上帝的命令当中，比如说不能偷盗，不能奸淫，你不能，不，这都是在强烈的都在后面啊，所以这就是命令，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命令啊。所以神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呢？我前面跟你们讲过了，分别善恶树这个树有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啊，就叫善与恶的知识树。那么所以当神 造了这个树，又不是给人吃的，那这个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树的目的就是成为这个约的一个记号，成为这个命令当中的一个主体的。这就是这个树的目的。所以这个树的果子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所以到后面蛇的魔鬼附在蛇上的诡诈就在哪里？但这就是他跟夏娃说这个果子很神奇，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个果子很神奇，明白吗？等到讲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如果大大小小算在一起，魔鬼附在蛇身上一共撒了30个谎言。然后夏娃撒了10个谎言。明白吗？里面一个重要的谎言就是他们将果子神圣化。上帝从来没有说这个果子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个树的名字确实是很特别的。而这个树的名字区别于其他树的名字，人家其他各样树是没有名字的，你只是吃了，只是食物啊，没有什么名字。没有说这棵树嘛叫宫爆鸡丁树是吧？那棵树嘛叫什么什么糖醋里脊树？没有名字，这树没有名字，这树不重要，这树只是可以吃，你随意吃，吃了它就自动长。神也没有跟亚当说你吃了需要去种，不需要，你可以随意吃。那另外两棵树是有名字的，生命树是有名字的，而生命树的名字直接和它的果子是有关系的。那你怎么知道生命树的名字跟它的果子有关系？因为圣经后面讲。你要吃了那个果子，医治万民。所以那个果子是代表着上帝的生命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标记的。但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本身没有任何神圣性。所以魔鬼的那个诡计就说：呀，这个果子很神性啊，神就是不允许吃，吃了这个好像吃了这个《西游记》里的人参果一样的，就长生不老，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果子本身带着能力，这果子本身不带能力，而这个名字很特别，而这个整个树是作为这个约的一个记号，作为这个命令的核心的，就是这个作用啊。所以他说，你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能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命令本身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日子就是 time， 吃的那一日，那一日就那一刻，你就必定死了，就必定死。而且这个死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有人推论说，说这时候一定在伊甸园外已经有死了。但是如果没有死，神为什么突然出现一个概念告诉给亚当？如果亚当脑当头脑当中没有一个死的概念，亚当没有看见过死，或者亚当没有感受过死，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概念给到亚当而不做解释啊？这个推论呢，我当然觉得逻辑上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并不一定。在这个地方，我的理解恰恰是上帝就是给亚当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而就是因为这个概念非常的突兀。在亚当原来生命当中是没有的，亚当原来被造，没有人告诉给他听，没有人告诉给他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而上帝就是借着这条命令告诉给亚当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借着这条命令告诉给他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当魔鬼引诱夏娃说你要神就是不让你知道善恶，恰恰错了，神就是借着这条命令告诉给他听善恶。其实亚当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个命令，亚当就知道善恶。啊，亚当就已经知道善恶，这个分别善与恶的知识就已经领受了。因为很简单，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对神的话语的反应，而神的话语就是基督。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才会讲，基督的福音是那馨香的气。听了接受就得胜，听到拒绝就是死亡，一样的。因为这就是善与恶的分别，就是善与恶的分别。你听了就接受，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了善。当然，这个选择了善的信心也是神来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但是在上帝眼中，你就是选择了善。啊，这个概念在，特别是在旧约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在旧约非常非常多的。当大卫跟哥利亚对战的时候，啊，哥利亚代表的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力量，一个抵挡上帝的仇敌的力量，啊，大卫代表的就是 上帝的百姓啊，当然大卫也是代表着上帝百姓将来的王。所以你是怎么选择的？当扫罗跟大卫，你看圣经，所以你们在读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整本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概念，你是读不懂的。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扫罗被上帝立王，但是后来又废王，上帝已经高了大卫了，但是为什么要让扫罗不断的去追杀大卫？圣经有大量的篇幅来讲，好像有同时两个王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同时有两个王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扫罗好像也下面也有很多的粉丝来支持他是王，大卫也有很多的跟班，而且扫罗的势力还很大，扫罗还不断追杀大卫，为什么？你如果把它当成个历史书那里读，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你们现在明白没有？你们现在明白吗？所以我以前在跟你们讲更多前讲哪里是讲哦，不是讲更多前书，讲彼得前书，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吗？当人被造的时候，当亚当被造，亚当就得到了一个权柄，上帝是赐权利给他的，你们知道吗？修理看守，当神跟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的时候，其实亚当领受了祭司的职分。我那天跟你们讲，领受祭司职分，但实际上祭司的职分跟君王的职分，亚当都领受了。亚当就是有这个权柄，从后面他给动物来命名，亚当就是上帝的一个代表，所以亚当是领受这样一个权柄的。但是后来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这个王就被废掉了，知道吗？这个王就被废掉了。所以从亚当失败了之后，从亚当之后所有的人，他们所手上的权柄都是篡夺来的权柄，都是从魔鬼那里得到的一个假的委任状，因为连魔鬼自己也是没有权利的。所以这个世界拜魔鬼是世界的王，所以常常有人说啊，就是讲到罗马书十三章顺服在上掌权的，就是很多人说啊，所有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魔鬼是世界的王，魔鬼也有权柄，魔鬼的权柄是从神那里，哪里来圣经根据？哪来圣经根据啊？神从哪里说我要赐权柄给撒旦呢？根本，所以这些概念从哪里来？这概念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神把权柄赐给亚当是有的。但是在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就失去了这个权柄。撒旦自始至终他都是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权柄。撒旦是什么？是自封为王。撒旦跟那个耶稣基督说：“你要拜我，是吧？因为万国的荣华我都赐给你。”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要当敬拜以神，单单要侍奉他。什么意思？耶稣就是回答他：“谁告诉你听万国的荣华是你的？”什么？我要拜你，万国荣华你都赐给我，好像言下之意是你掌管万国的荣华。谁告诉你？撒旦是没有任何权柄，明白吗？撒旦之所以可以自封为世界的王，为什么？因为神所高立的君王失去了权柄，明白吗？神所高立的君王失去了权柄，很好。那到亚当犯的权柄失去了，去哪里了呢？很好，去哪里了？我要问你了，去哪里了？你还问我去哪里了？我问你去哪里了？这个权柄去哪里？这个权柄就是要到将来，神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要将他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所以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呢？什么叫做末世呢？末世就是有一个王再次被高立了，这个王是谁？大卫。大卫再次被高立了，但是原来那个王呢，还不愿意退位，还不愿意承认。原来王已经被废去了，现在就在这个征战当中，所以扫罗与大卫的征战就是基督与撒旦的征战。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根本读不懂的。以后跟你们讲到扫。我们讲这个食物卡了，因为我下雨网络不一定好，卡了吗？现在卡了吗？还没声音？现在 OK 吗？OK 是吧？因为我这里下雨，可能网络会有些问题啊。好，所以那个十七节是更加重要的一节经文。 分别善恶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上帝给了亚当一个死的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讲过三重含义。第一，肉体死亡啊，肉体死亡，灵里与神的隔绝，灵里与神的隔绝的意思就是已经站在了上帝的反面了，已经是上帝的仇敌了，然后将来永远的灭亡，这是上帝对他的仇敌的审判啊。所以神在这里把一个死的概念给到亚当，然后告诉给亚当听，你现在被造，但是你现在被造的现在的这个一个在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有一个两种选择的，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这就是一个宇宙当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开关开和关的计算机语言零和一的，就你有两个，你有两种选择，现在在你的生命的状态当中要么死作王，要么你得享生命，就有两种选择。而这个生死的这个一个选择，亚当是可以按照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完全他有这个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个是他完全有这个自由意志的，上帝已经赐给他这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在上帝这个权，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范围里面的，他是可以选择的啊。所以神就是希望他用他的自由意志可以来选择，他就得胜了。而这个生死的这个选择，他这个选择，上帝这个命令啊，分别善恶果子这个命令，而上帝的这个命令就是善恶的标准，所以就是他选择善和选择恶的问题，是选择听从上帝的话，还是选择背逆上帝的话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神直接将我那天跟你们讲，直接将善和恶与生和死关联在一起。所以整本圣经在讲什么？善恶生死。如果有人告诉你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讲永生永死的问题，不对，不全面，因为永生永死是附带着善恶的，它是跟善恶连接在一起的。魔鬼也有能力跟权柄是不一样的，天使都有能力的 ，OK， 邪灵，耶稣基督赶出去的那些邪灵都有能力的啊，不然他就不会鬼附在他的身上，他能够把铁链都折断。但是这个能力跟我们这里讲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概念要捋清楚。亚当这时候有什么能力？可以治理全地的能力，可以将耶和华的荣耀从伊甸园开始扩张到全地的能力。亚当是有这个能力，只是他后面失去了。如果神赐给亚当可以做神的代表去治理全地，从伊甸园开始，那么这个权柄必定带着能力，因为圣经当中权柄都是跟能力挂钩的，就叫全能啊，能力都是用来实现权柄的。所以当我们透过圣经知道基督将权柄赐给教会了，人家说现在教会很软弱，教会哪有权柄，教会被人家追着像老鼠一样跑，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你没有使用你手中的能力，你根本不知道你有什么能力，或者说你装神弄鬼的时候，你的能力就医病赶鬼。你为什么这就是装神弄鬼呢？因为你的能力根本不是这些啊。这个要整本圣经，其实我在前面灵修约翰一书、灵修彼得前书都跟你们讲过的。你们如果是刚进来，你要把前面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你要去听听一听啊，你就知道教会的能力到底是在哪里，基督徒的能力到底是在哪里。这个能力一定是跟你的权柄，上帝要你去实行的权柄挂钩的。好，所以神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他告诉给亚当两组全新的概念，而且两组全新的概念是完全不能够分离的，就是生死善恶。所以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基督徒只在想着我原来是永死的，现在我得到了永生了，然后我现在就在这个地上就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等候神来接我，这个根本不是基督徒，他就把两个概念把它分开了，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跟后面新约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完全相违背，对不对？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得到了生命，但你们必须要行在光明当中，必须要行在光明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主日跟你们讲，你们要关注一下你们在吃的时候，是不是被那些食物的味道所诱惑，是不是在那个方面被他所挑动私欲，是不是禁不住的？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我想到一个，我跟你们描述一个很好玩的画面。你呢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什么样？当你头脑当中想象基督徒的群体形象的时候，我尽量建议你想象是一个五个月或者六个月大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就七八个月大的孩子，稍微可以坐在一个宝宝椅上啊，头呢大大的啊。 眼睛的大大的，胖乎乎的，很可爱，是吧？然后呢，耶稣基督呢站在边上，耶稣基督对这个胖胖的孩子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能得生命。”然后他就回头，知道了，知道了。那边上魔鬼跟他说呢？对的，魔鬼过来说，是的，魔鬼说你要吃什么？然后那个胖胖孩子说，我要吃我主的肉和血才能得生命。魔鬼说，是的，是要吃，但你等等吃呢，我这里还有很好吃的冰激凌，很好吃的鸡腿，是吧？很好吃的东西，你先吃了再说嘛。但是不行，我要吃耶稣基督的肉和血。是，你要吃的，但是你现在饿了呀，你现在饿不饿了？饿了，饿了，你要吃这个你就得饱了呀。然后他就给你这个东西吃，然后吃了之后你还一边咀嚼一边说：“是的，很好吃，好芝麻很好吃。”但是你还跟着说：“我要吃肉，耶稣基督肉和血的，要吃的，会给你吃的。你现在先吃这个呀，问题吗？没办法，让你就这样吃，让你不断跟你说：我要吃耶稣基督肉和血的，我要吃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我要放在最重要的我的那个清单上的。”然后魔鬼不断跟你说：“你先把这个东西吃掉。”吃掉吃啊，让你这样吃吃吃吃了5年、10年、20年，这就是你们的信仰经历，明白意思吗？这就是你的信仰经历。魔鬼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你所有的生命都耗光，就如同公立学校的老师一样，把你所有的时间通通耗光。你也知道，我要学正确的东西，我要学正确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用了，你没有时间了，明白意思吗？你没有时间了。所以我看到群里面有最近有很多人讨论啊吃啊什么的，我这很简单一个问题，你每天花的大量的时间，90%在吃上的时间，你是在将这些食物弄熟吗？不是，你是在将它弄好吃，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问题，你是把它要变得更好吃一点。那所以更好吃是你的想法，上帝只需要这些食物来滋养你的生命，来为它奔跑，但是你却花了大量的时间让它变得更好吃，来满足我的舌头，这就是问题。而我们基督徒还认为这些是很正常的，这些是根本不正常。好，所以在17节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生死和善恶啊，所以整个基督教信仰你要抓住这两组，你要把这两组概念把它死死的抓住，然后再看整个旧约和新约，看上帝是怎么启示，上帝是怎么要将他的生命、将他的义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回应他啊？该怎么去回应他？好，这个是。这一段啊，7:11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这个命令，我们等到第三章，蛇引诱夏娃来违背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反过来再来看啊，蛇是怎么引诱夏娃，在各个方面把这个命令给击破的。其实16、17章在我们看来，它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它没有任何的漏洞。上面讲得很清楚，各样蔬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啊，你任着性子吃都可以。啊，只是这棵树分别上有果子，你不能吃。吃也是个动作，非常明确的一个动作，跟前面一样。这里其实出现了4次吃啊，随意也是吃，吃也是吃，后面不可吃也是吃，你吃的日子的吃也是吃。这个4次的动作就是非常清楚的，吃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动作。夏娃明白，亚当也明白，而且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给你一个概念就是死。如果亚当当时不明白死亡。或者说，亚当真心想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亚当应该马上问神，什么叫做死亡，对吧？这是一种渴慕的心的，就如同一个人听到了圣经当中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他会问，那上帝的公义到底是指什么？我觉得我没有犯过罪，那么你圣经说我犯了罪，那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律法？为什么称我是个罪人？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亡？死后我要面对什么？什么叫做死后的审判？当一个人这么来问你的时候，这就说明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当一个人另外来，如果一个人你传了福音，那个人问你啊，那我如果信靠耶稣，我的婚姻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怎么样？我的工作会怎么样？那就说明第一，你传的是假福音；第二，这个人信的也是假福音。OK，断不能得救。
And flew away. Boing.
那个0968，对，麦克风关一下。OK，好，这是16、17节啊，神第一次赐命令给到亚当，所以亚当已经有律法了。亚当已经有律法了。西乃山上，摩西把十
他这
诫。
边尿尿，咱尿个尿，还没拉屎上啊。
西乃山上，摩西把十诫领下来，把律法赐给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就有律法了。 没有律法的时候，犯罪就不叫罪，因为你也不知道罪。有了律法，罪就显明了。好，今天就灵修到这里啊，7:14啊，后面你们有些我们学。